啊，请大家默祷。阿门。奉主耶稣圣名，我们这一堂要继续来看《圣经》要道第十七章，教会。现在我们看198页中间长老的职责。上一次我们谈到教会，它基本成员就是众圣徒，诸位监督，诸位执事。那诸位监督、诸位执事，它是属灵的职分，要被选立为教会的长老执事，他必须具备三个基本条件，就是圣灵充满、智慧充足、有好名声啊。那现在我们再分别来谈这个长老执事的职责，先谈长老的职责。长老的职责A 要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引导人归主。提多书第一章第九节，他说要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这里呀，谈到这个长老啊，他要坚持啊，这个用纯正的教训来劝化人，来引导人归主啊。所以，这个长老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要去明白圣经的教训，明白教会很多的规矩，很多的规条。那么才能够用纯正的道理，教会现行的规章细则去劝化人，同时呢，要引导人来信主，这是长老的很重要的职责啊。所以他本身就对这个道理要有深入的研究，要有深入的认识，才能够用圣经的教训去劝化人。V务要牧养主的群羊。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一节，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的荣耀，劝你们中间跟我同做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的旨意照管他们。彼得他自己是教会的长老，所以他说我这个做长老的劝勉呢，跟我一样做长老的人，他说一定要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神旨意照管他们。所以长老的第二个职责呢，就是要牧养神的群羊。保罗在这个以弗所港口把教会的长老召集过来，对他们说了一番临别的忠言他怎么说呢？使徒行传20章28节，说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这个教会就是神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所以保罗对以弗所的这些众长老也是这样勉励，要为自己谨慎，为全群谨慎，来牧养神的教会。这个是长老第二个职责，要牧养主耶稣的群羊。那主耶稣的群羊就是主耶稣的信徒了。所以各位长老在各个教会一定要实际的去牧养神的群羊那牧羊那就包括是有病的要医治瘦的要去养他失丧的要去寻回要去包裹，要去缠裹，这就是牧羊的工作C 是神的管家，要管理神的教会。长老是要管理神的教会，所以既然是管理不管是在经济上、行政上 或者是道理上、信徒的信仰上、品德上，都要负起这个管家的责任。因为神把这管理教会的责任交给众长老，啊，这个是长老们他们必须尽的职责。但是各位长老在牧养、在照管、管理神的教会的时候，在劝告神的教会的时候，要记住，就像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二节第三节所说的哦，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二节第三节说，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的群羊，按着神的旨意照管他们。他说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瑕疵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所以教会的长老哈，为了要完成劝化人、牧养群羊、管理神家这种神圣使命呢，他的精神就是不勉强，而且是要甘心乐意，啊，不是为了贪财，说我牧养这个要有什么报偿，不是，乃是为了乐意。不是要瑕疵所托付的，就不要管，不是要管的人呐，乃是要做群羊的榜样，啊，这是牧养的精神。那相反的来说，既然长老啊在这几方面要来啊负起责任照管教会，那么信徒呢，对这些劳苦功高的长老们哈，也要多方的顺服啊，所以。刚刚读的彼得前书第五章二三节之后，紧接第五节就说，你们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众人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哦，这里就是告诉我们呢，对那些啊劳苦功高在教会里面呢来照管牧养管理我们的众长老呢，我们要敬重他们，要敬重。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七节也说，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并且顺服，因为他们是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将来要交账的人，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不是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哦，这个在在都在告诉我们呢，啊，教会的长老他们在教会里的工作是很辛苦，他们为我们的灵魂呢在担忧，啊，所以我们要顺服他们，要依从他们。那提摩太前书五章哈十七节讲得更清楚。前书五章十七节说，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啊，所以你看这个保罗的这个指导里面呢，一再的要求信徒要依从众长老。要顺服众长老，而且还要敬重我们当中这些劳苦的众长老啊，这是有关长老的部分啊。第四，我们谈执事的部分。先谈执事的职责。执事啊，这个词句在希腊原文的意思就是服侍人的，也可以说用用人这句话来等同解释。所以新约圣经呢，有时候把执事翻译作用人，有时候翻译作执事，可见这个执事跟用人呢，啊，是等同的，一样的，啊，所以现在教会有一些弟兄姐妹说，哦，你当执事的好像升官的，其实不是，在属灵的意义来说，执事是用人，是我们的用人呢，啊。那当然我们尊重执事是应该的，但是当执事的人不要忘记。你是用人，谁的用人？神的用人。谁的用人？信徒的用人。所以你要以服侍众圣徒为你的职责，啊，为你的本分。那当时啊，我们刚刚说《使徒行传》第六章，耶路撒冷的教会选出七个人呐，啊，来管理饭食。那么那七个人呢，在《使徒行传》六章里面呢，我们看不出来，称为执事没有。可是你看他的工作，其实就是执事的工作，因为他们是管理饭食嘛，管理本家， 传道人不是管理饭食，长老也不是管理饭食，管理饭食的是执事，啊，所以啊，他是名副其实的用人哈。那执事不但是要分担一些教会的行政工作，有时候如果他有恩赐，也要出去传福音，甚至于能够行很大的神迹奇事来，啊。所以你看那个使徒时代的那个执事们哈，那些第六章所选出来那七位工人呐，他们的工作有时候是到外地去传福音呢，啊。像其中有一个叫腓力，后来啊被称为传福音的腓力，他曾经呢，啊，被主耶稣的灵提到旷野去，向那个埃提阿伯太监呢，啊，来做见证，他是执事啊。可是他也做传福音的工作，而且呢，这个腓力在撒玛利亚传福音的时候，很多神迹奇事。虽然他名目上好像是执事，可是他又传福音，又行神迹奇事。再看司提凡，司提凡也是这七个人当中的一个。那你看他在公会的面前呢，啊，勇敢地为耶稣做见证。在公会的面前呢，啊，为耶稣拼命呢，啊，那个胆量非常的大，所以圣经说，这个司提凡呢，啊，以圣灵和智慧来说话，众人就抵挡不住，甚至最后为了要见证基督，自己啊就第一个被石头打死，就是新约圣经第一个殉道的人，非常伟大。所以执事原则上是管理教会。啊，做众信徒的用人，可是需要的话，神会差派他们呢去做传福音的工作，甚至也给他们行神迹奇事的能力啊。保罗自己说他是福音的执事，他告诉我们，做执事的要固守真道的奥秘，并且在真道上大有胆量。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啊，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九节，这是保罗说的，说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因为善做执事的，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步，并且在基督耶稣里的真道上大有胆量。所以做执事的职责啊，除了刚刚我们说的这个做用人，用这个服侍人的态度，当做用人的这种态度啊来服侍众教会之外呢，这里保罗特别告诉我们哈，除了行政上的工作，他也要固守真道的奥秘啊。那这个固守真道的奥秘，就是在这个真道上他也非常的追求啊，追求之后明白了基本教义，基本信仰，把它固守住，绝对不偏离，绝对不丢弃，这样子才是一个福音的好执事啊。那其他呢，如果姐妹们哈，适于当女执事圣职人员呢，啊，也可以被选立为女执事。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十一节，女执事原文做女人呢，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说谗言，有节制，凡事忠心。执事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所以这个地方告诉我们，教会也应该有女执事。所以教会的姐妹哈，如果她们有恩赐，而且肯服侍人呢，很谦卑服侍人，她可以安立作为女执事。那因为这个女执事、男执事都是圣职人员啊，他们有特别的身份啊。就好像罗马书十六章第一节哈，有一个姐妹叫做腓比啊，保罗说：“我对你们举荐我们的姐妹腓比。”她是坚格里教会中的女执事哦，这个腓比啊，是罗马教会的姐妹。可是她说，她是坚格里教会的女执事， 在罗马的书信里面呢，保罗特别推荐这个腓比姐妹，也特别介绍她是尖格里教会的女执事，所以可见在圣经里面呢，使徒时代已经有女执事这个职分。那纵观我们现在教会里面呢，我们的真教会一样的，我们除了长老执事之外，还有女执事，那一般呢，这个条件哈，都是差不多了，都是差不多，除了提摩太前书第三章，所引证的那些条件，也是需要具备，然后一起跟这些男的长老执事同心的来服侍教会，所以不管是长老，不管是执事、女执事，他们都是神教会的管家，都是在教会里面呢，要尽所能的来服侍主。这个是长老执事的职责。现在我们看第三，教会彼此间的联络，199页第三，教会彼此间的联络。我们都知道哈，这个当时设立在这个各处的这个教会哈，遍布在各处的教会，都好像这个基督的肢体。我们前面有说过，教会就是主耶稣的身体，教会耶稣是头，那每个教会就好像身体的肢体，有的手，有的当脚，有的眼睛，有的耳朵啊。那当时使徒教会、使徒时代的教会都散布在各处，可是他们教会与教会之间呢，也都相当有联络，彼此相交，这个在当时啊，他们就联络得非常好啊，他们彼此之间呢，经常啊都有联络，好像哥林多前书12章说的，身体有很多肢体，那肢体虽然很多，身体是一个，那肢体呀各有各的功用，脚有脚的功用，手有手的功用，鼻子有鼻子的功用，眼睛有眼睛的功用，不都是脚，也不都是手，也不都是眼睛。可见呢，在教会与教会之间也各有恩赐，各有使命，是不同的。那你看使徒时代哈，使徒时代的教会啊，他们教会与教会之间常常有交通，有相交，像这个老底嘉教会啦、加拉太教会啦、以弗所教会啦、尖格里教会啦，他们常常在来往啊，信徒与信徒之间呢来来往往，那么执事与执事之间也互相的帮忙，这个都是教会的肢体哈，互相的交通，互相的帮助，所以在使徒时代，教会彼此之间有联络啊，散居在各处的教会哈，就是彼此有交通啊。那就像我们现在哈，我们现在在台湾，你看各个教会也是一样啊，比如说我们台中区的教会，北台中呢、南台中呢、西台中呢、台中呢，什么黎明啊、永福啦，这些教会哦，都是基督的身体。有时候这边开联恩会，我们就去参加。有时候这个教会要建会堂，我们就去协助他。这个教会在举办这个长青团契、加乐团契，其他的教会都去参加了。有中间团契，大家的中间人、中年人呢就去参加，或者是社青团契啊，有什么音乐会了，我们大家都共同参与。这个就是教会与教会之间有亲切的相交。除了这样子之外，各教区也是互相联络，各教区有互相联络。许多的时代的教会也分几个教区，有分了几个教区，这几个教区彼此之间哈，在行政上、在财务上也常常有联络啊。那这就好像我们今天台湾的教区，我们有北部区、中部区、南部区，中南区、南区、东区、西区，东北区、东南区，这一区一区之间呢，也是彼此有联络。所以你看，现在我们 每年呢，春秋两季的灵恩布道会，你看传道人呢，就不管哪一个区都互相支援，那这一区的执事也去帮助那一区的这个圣工啊，这个就是教区与教区之间的联络啊。这个联络不只是人才的资源，还包括经济上的互助啊。所以你看，在耶路撒冷的教会遇到困难的时候，啊，外邦啊，那些安提阿教会啊，他们就捐助去帮助啊耶路撒冷的那些困苦的弟兄姐妹啊。所以教会之间互相来往交通，教区与教区之间也是互相的协助，在人才经济方面彼此支援。第三，各教区还有联络中心。我们从圣经来看呢，当时的犹太教区他们的联络中心就在耶路撒冷。那所谓犹太教区啊，就是犹太人信主的那些教会了，那些教会大部分的信徒都是犹太人，那这个，这么就成立一个犹太教区的。后来因为耶路撒冷受逼迫，所以在耶路撒冷的信徒就往外分散了。结果在外邦区啊，建立了很多教会。很多教会当中啊，后来外邦的教会又成立了一个外邦的联络中心。那么那个外邦的联络中心，很显然的哈，应该就是安提阿。安提阿，所以你看这个使徒时代哈，犹太教区有一个联络中心是耶路撒冷，外邦的教会有一个联络中心叫安提阿。那么这两个教区当中还有一个总联络中心，那就是耶路撒冷。所以在各教区所发生的问题很难解决的时候，就由这些长老之士、传道人呢，把他直接送到耶路撒冷的联络中心来处理。其中有一件呢，就是当他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发生的一件事，就是外邦人来信耶稣，要不要受割礼的这个问题。要不要受割礼？那保罗跟希拉他们认为不必的，因为外邦人本来就没有割礼的习惯嘛，所以只要他们信耶稣然后就可以了。但是那个犹太教区的那些犹太人的一部分呢，却强烈的主张，虽然你是外邦的教会，还是要受割礼。哇，这个事情呢就开始闹起来了。犹太教区认为要受割礼，外邦教区认为我们外邦人本来就没有割礼嘛，所以不必。那这样争讨的结果，后来没有办法，就把这个两个教区啊发生的问题直接送到联络中心，就是教区的最联络中心耶路撒冷。所以到使徒行传十五章啊，就记载第一次教会的大公会议，教会的代表大会就在耶路撒冷召开。那个时候呢，就有雅各啊来当主席，那使徒彼得他们都参加了，保罗也参加了。那雅各当主席啊，就把这个议题啊正式列入开会里面，就是外邦人归入教会要不要受割礼这个问题。那讨论很久了，彼得也报告，保罗也报告，最后雅各啊给他综合众人的意见做成一个决议，大家都同意了，就说从外邦来信耶稣的人不必再受割礼了。但是有四个问题啊一定要解决，就是不可吃血不可吃拜偶像的东西，不可吃勒死的牲畜的肉，不可犯奸淫，这几件若境界不换就好了，就这样子。所以这个问题啊就得到解决了。所以从这个组织来看呢，我刚说 犹太教区有一个组织，外邦的教区也有一个组织。犹太教区的联络中心在耶路撒冷，外邦的教区的联络中心在安提阿。那这两个犹太跟外邦教区的总联络中心就是在耶路撒冷。为什么？因为耶路撒冷有众使徒在那边，众长老在那边，他们是很资深的，在道理上也比较懂，所以可以指导各区各教会来进入这个真理里面，才不会偏差。这个是这个教会的彼此间的联络。好，现在我们再看200页啊，第四。200页第四，圣灵的恩赐与教会中的职务，圣灵的恩赐跟教会当中的一些职务。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节，我们先看一下。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有教师。再看12节，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我们的教会就是圣灵的教会。那在圣灵的教会里面，为了在管理上、组织上能够很通顺，在管理上能够按部就班，能够不混乱，所以神在教会里面为了要建立基督的身体啊，就有很多的职务，很多的圣工人员，大家来分工合作。因此啊，在一个健全的教会里面啊，圣灵呢、在各处教会就选立长老之事。可是除了这些以外，他还要设立一些职分来让教会能够更完美更健全。那这些属灵的职分的人呢、就是刚刚我们念的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节，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教师，这几样的。好，那么这几样啊，我们现在根据圣经来解释看看啊，这几样在教会里面的这个功用。第一个就是使徒。因为当时教会刚成立耶稣基督升天不久，那么教会里面呢，就是主耶稣亲自拣选的那个12个门徒，后来犹大虽然背叛了死了，但是他们又选出这个马提亚来代替，还是有12个使徒。这个12个使徒之外，其他呢？圣经记载《使徒行传》14章14节说，保罗、巴拿巴也称为使徒，所以除了这十几个使徒之外，其他大概没有了。他们呢，跟先知们来建立教会，那么所谓称为使徒，这个使徒有什么特殊的权力跟身份啊？根据圣经来看呢？使徒这个职分是教会里面特别崇高的位分，这些使徒们有特别的权柄。他们除了致力于传福音、建设教会之外，他们还有特别的恩赐。尤其他们有历史的渊源这些人都亲眼看过主，所以使徒有一些属灵的条件就是。除了特别恩赐之外，就是他们曾经看过耶稣，亲眼看过耶稣，而且呢，他们是受主耶稣亲自差派，要去传福音的，好像12使徒，主耶稣特别派他们的，那使徒保罗虽然是后来才信主，可是他是在异象当中、异梦当中，他看到主耶稣了。主耶稣也亲自差派他，并且这些使徒呢，又能够行出神迹奇事异能，有这个特别的恩赐。所以在使徒时代，一个很重要的身份呢，就是使徒。使徒 大概只有主耶稣所拣选的十二个之外，加上保罗、巴拿巴，说起来也不多了，就这么十多个人呢，是使徒。他们的基本条件哈，就是看过主耶稣，主耶稣亲自差派，主耶稣给他们使徒的权柄，主耶稣给他们属灵的恩赐，有医病赶鬼的权柄，来证明是使徒的凭据，哦，这是使徒。那只不过我们现在啊，因为使徒都已经过去了，现在我们教会就没有使徒这种名称了，已经没有了，啊。第二个就是先知，先低的。那先知就是预言者、预言家，他们呢大概都是在传达神的启示。这是圣灵的特别恩赐，就是把未来的事情哈，能够接着他们的口啊讲出来。好像《使徒行传》11章啊、20章、21章那边呢、啊，都记得有一个先知叫亚加布阿嘎伯，他曾经预言饥荒要来，果然应验。他也曾经预言保罗要被关，要被关到监牢里面去，后来啊真的应验了。所以先知的工作，大概是什么呢？看比这个《哥林多前书》14章，《哥林多前书》14章第二节看起好了。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因为没有人听出来。然而在心灵里面讲说各样的奥秘。好，第三节，但做先知讲到的是对人说，要造就、安慰、劝勉人。哦，这里说。做先知讲道是要造就人、安慰人、劝勉人啊，所以第二种角色啊，职分就是先知啊，先知，而先知就是要安慰、教导、劝勉、警戒所有的教会的信徒。还有一项就是说预言啊，这个说预言不是随便说的，是要圣灵感动啊。然后去说出来啊，这个就是先知。那么最古代的这个使徒时代的教会，可以说是由先知跟使徒共同来建立这个教会的基础啊。好，第三种身份就是传福音的，传福音呢，那传福音的也可以翻译作传道者啊。这个就好像我们今天呢、啊，常常在教会里面呢、啊、注目啊传福音的这些传道人一样啊。传道人呢，在原文呢叫做传报告好消息的人。这些人呢，是从圣灵领受了特别的口才跟能力，能够在工作上啊，也能够行神迹奇事的这些人呢，就被称为传福音的。那你看，好像那个执事腓力啊，他也被称为传福音的。使徒行传21章第八节。特别说腓力是那个传福音的腓力啊，因为他曾经在撒玛利亚为主传福音，也曾经在旷野啊向埃提阿伯的太监传福音。所以传道的工作哈，传道者的工作主要是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因此啊，我觉得这个传道者就不应该在一个地方太久啊，应该是常常啊出外去，到各处去啊，为主传福音的啊。好，那第四个哈，第四个职分呢，就是以弗所书4章11节叫做牧师、牧师了。可是现在我们教会哈，对这个“师”这个字我们比较不用啊，所以原文也可以用牧者来代替啊，牧师。买塞翻译做木架了啊，木架。那因为主耶稣说，只有一位师尊在天上，就是耶稣，其他的人就不要称老师。所以啊，我们叫做现在我们的教会不称牧师，我们称作为牧者。那韩国的教会哈，也是称为牧者，他们叫木架木架哈，木架就是牧者了。我们都知道哈，保罗曾经在哥林多前书3章第6节说过。我栽种的亚波龙浇灌的，唯独神叫它生长。这个栽种就是布道向外的工作，那么至于浇灌就是对内的牧养工作。这样看来啊， 保罗比较擅长于传福音的工作，而亚波罗呢又比较对这个牧养的恩赐比较好。那不管是哪一种，是向外向内，这种工作都是很需要的。因为哦，主耶稣要升天之前呢，他有两大交托。第一个就是交代门徒啊，到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第二个呢，交代彼得，你要喂养我的羊，你要喂养我的小羊，你要牧养我的羊。所以耶稣升天之前要两项交代，一件是传福音，一件是牧养群羊。那么到普天下传福音，就是第三个职分，这个传道者要努力去做的。牧养神的群羊，就是牧者要去做的了。那当然有些传道人长老就是有开脱的恩赐，也有牧养的恩赐。那这种传道人，这种长老知识，一方面可以利用他注目教会的期间去多多的开脱啊，到那个区去布道，去传福音，到这个还没有全家信徒的家庭呢，去讲道，去引导他们全家来归主，这个也可以。所以牧者不限于一个教会，他是全体教会。所以同样这个在牧养教会哈，好像有些长老是很有恩赐啊。你看保罗，他本来是在这个安提阿牧养教会，可是后来呢，圣灵感动啊，差派他出去到居比路啊，到安提阿很多地方去开脱，他也是很适当啊。所以保罗这个人呢，又是牧者，又是传福音的。啊，那彼得也是一样，本来在犹太教区在注目教会，后来他也是到外面去多多的传福音啊，这个是第二个角色。那第三呢，叫做教导者啊，教导者呢，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叫做教师啊，教师就是老师了。那么现在我们除了这个小朋友哈，小朋友的宗教教育的教员呢，我们称老师之外，其他大概都没有了啊，我们都没有称老师，都是指导者哈，教导人明白圣经的。哎，那我们之所以不用老师，就是因为耶稣说，只有一位在天上的神是我们的师尊，其他都是弟兄，所以我们就不用老师。可是最小的朋友，小小的宗教教育的那些儿童教员呢，哈。那些因为幼稚班、幼年班呢，年纪比较小嘛，我们还是用老师称呼比较他们比较习惯，比较听得懂。那至于现在202页这个教导者哈，教导者就是教人明白道理的啦。哦，提摩太前书二章第七节，他们是要教导人学习真理。所以教会里面呢，就有这种教导者，他们在专门教导弟兄姐妹哈，明白圣经道理。因为圣经就是我们的课本嘛，我们从圣经可以得到属灵的知识，但是呢，他还是需要有人来教导，比较容易明白啊。那这个教导真理啊，是教会的需要哦。因为这样才不会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异教之风摇动。所以教会里面也需要有这些教导者哈。那你看，现在宗教教育的教员呢，就是我们儿童青年的老师，就是真理的教导者。那教会的长老之事呢，就是众信徒的教导者，父母亲。就是在我们家里小孩子的教导者，我们教他们明白真理。神学院的讲员、教授，这些呢，就是真理的教导者。现在我们在各区开办了很多的延伸神学，或者是什么暑假的大专神学训练班，加了长青班或者是社青班，这些都是按部就班。来教导弟兄姐妹明白真理，这些 都是教会的教导者啊。所以为了在信德在真道上能够让弟兄姊妹更进步，所以教会需要这种教导者啊，也就是所谓的老师了啊。现在我们原则上称他们叫教员啊，儿童聚会的教员，神学院的教员啊，家庭里面的教员，教会的长老之事，就当然的是教会信徒的教导者了啊。那这五种呢，就是现在新约教会里面的这个主要的职务了，主要的角色就这五种：第一，使徒；第二，先知；第三，传福音的，就是传道者；第四，牧师，也就是牧者啊，牧者；第五，就是教导者，就是教员。那你看，在一个除了这个使徒之外，现在大概我们每个教会里面呢，或多或少都有这种这几种角色的人。那这几种角色的人呢，就是要各尽其职，成全基督的身体，在爱中来建立基督的身体，能够让基督的身体越来越健康，越来越能够这个进入情况把教会建设起来。所以哈对这几种的职务不管是长老之事也好，女之事也好使徒现在我们是没有了。不过有人说现在我们总会每三年呢就选举一次总会负责人，也许可以勉强他们呢来担任这个使徒的职分。不过我们现在不叫使徒了因为现在根本那些使徒都已经过去了。教会里面呢这么多的角色，长老、执事、女执事、传道者、牧者、教员，这些都是要建立基督的身体，让他渐渐趋于完全成为一个坚强独立的这种教会以上这个就是教会中的职务，这些工人的角色大概有这几样。好，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下次我们再继续大家请默祷。阿们。